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揣树案例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历史故事，同样来自三国时期。在赤壁之战之前，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，由鲁肃带领去见孙权。鲁肃一再叮嘱他，见了孙权千万不能说曹操兵多势大。诸葛亮则自有主张，他认为孙权是刚强而有为之人，对他绝不能靠劝说，只能用激将。见了孙权以后，两人寒暄一阵，诸葛亮开门见山大谈曹军的强大，说曹军骑兵步兵水军加在一起恐怕有100多万呢。孙权极大的吃了一惊，追问道，这恐怕有诈吧。鲁肃急了，一个劲地给诸葛亮使眼色，可诸葛亮装作没看见，继续一笔一笔地计算着，最后算出曹军有150万人。他说，我只讲100万，是怕吓倒了江东的人士呀。孙权又问道，那么现在曹操吞并了荆州，他还想占别的地方吗？诸葛亮又反问道，曹操不回北方，反而沿江下寨准备战船，不是为了吞并江东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孙权又着急着说，那么我是战还是和，请您帮我拿个主意吧。诸葛亮见时机已到，说道，我觉得凭东吴的人力物力并不能够和曹操抗衡，我劝你还是赶快听从谋士的建议投降曹操，也免得东吴30基业毁于一旦呢。孙权很生气地反问道，那像您这样说，为什么刘备不投降？诸葛亮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说，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个壮士罢了，尚且能坚守气节而不屈服受辱，何况刘备是皇室后代，盖世英才，怎么能甘心投降任人摆布呢？诸葛亮甚夸刘备，明显是故意来小看孙权。孙权立刻变了脸，恼怒地说道，刘备败军还不投降，我乃堂堂东吴主将，怎么能将东吴土地和10万部队去受别人控制呢？至此，孙权便下定决心联刘抗曹。这段故事也是三国当中的经典片段，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过。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诸葛亮在此中的权术运用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当诸葛亮来到东吴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孙权的主张，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大臣主战，也有很多的大臣主和，所以诸葛亮来的目的，一是要确定孙权的想法，二，如果孙权顺利主战，则更要坚定他的主战决心，这样才有更大的把握去战胜曹操。所以刚开始见到孙权的时候，我们的诸葛亮就用了揣术。鬼谷子曰，揣秦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时，往而及其欲也，既有欲也，不能引其情；必以其甚惧之时，往而及其恶也，既有恶也，不能引其情，情欲必出其变。诸葛亮正是利用周瑜担心曹操大举南下，进而侵占东吴的担心，夸大曹操的势力，让孙权更加的确定曹操是冲着东吴来的。当然在这之前，诸葛亮的工作并没有少做，他十分了解孙权的性格和智慧，以孙权的才能，他不可能因为曹操势大而觉得害怕而要投降，反之越是看到对手的强大，反而越坚定他抗战的信心，所以就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诸葛亮夸大曹操势力，鲁肃一脸担心，但实际效果却完全的按照诸葛亮的想法在走。那么在最后如何更加的坚定孙权抗战的决心呢？这个时候诸葛亮巧妙利用了人性的弱点，越是看到周瑜的担心和恐惧，他反而越要激他一把，表面上去盛赞刘备如何英雄，如何盖世英才，不屈淫威也要保住汉室江山的刘备，同时又让孙权为保江东基业赶紧投降，实际意思就是在贬低孙权，说他胆小怕事，担不起担子，不敢和曹操抗争， 孙权必然大怒，甚至更加坚定决心，就为了这口气，他也一定要抗战到底。在《鬼谷子》当中说，故曰揣情最难守思，言必时有谋虑，故观鹃飞如动，无不有利害，可以生事，变生事者己之事也。此揣情誓言成文章而后论之矣。这就要求我们掌握揣情术，善于修饰言辞，使说辞有条理，有煽动性，而后再采取有目的的行动，以达到我们最终的政治目的。